好，感谢主，那我们能够来进行第二堂。我想谈到祷告，很自然的，我们第一个想要就是主祷文。那严格说起来，主祷文不是主耶稣的祷告，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真正的主祷文是哪里？真正的主祷文可能是约翰福音第17章，耶稣告别的祷告，那是耶稣的主祷文。当然，他在克西玛丽园的祷告也是主祷文等等啊，但是比较长的是约翰福音17章，是真正的主耶稣的祷告。但是马太福音第6章，耶稣教导我们祷告呢，那是耶稣教导我们祷告。如果你看这个路加福音11章，同样教导祷告的时候，路加福音11章第1节一开头，就是有门徒来到耶稣的面前，问耶稣说：“主啊，你可以像使徒约翰教他门徒祷告一样吗？教导我们祷告。所以耶稣这边，马太福音所记载的这个主祷文，其实是耶稣在教导他的门徒祷告。不过呢，在谈到主祷文之前，我先谈一下这个主祷文在马太福音第6章登山宝训的一个上下文的 context。因为我们在讲解一段圣经的时候，还要重视这个上下文啊，这个文章的上下文一个 context，这段 context 里面其实是耶稣在讲什么呢？耶稣讲到3种敬虔的行为啊，一个是施舍，一个是祷告，一个是进食。那3段经文都是有类似的口气，类似的口气就是你们怎么样怎么样时候，不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前面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伪善的人。祷告的时候呢，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按在会堂和十字路口祷告。你们进食的时候，16节，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哒哒哒哒哒，这3段都是这样。你们在做什么时候，不可像假冒伪善的人，然后他怎么做的？那反过来，你们应该怎么做呢？他说你应该要坐在暗中，像施舍，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的父在暗中查看，就必然报答你。祷告呢也是一样，你要关起门来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的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进食的时候也是一样，你要进食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那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你看3段都有一样的一个风格，所以这个 context 跟讲到主导文的内容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OK，OK，抱歉，我刚跑哪里去了？刚刚有的被我弄掉了，没关系，我再来一次。我把我的 PowerPoint 弄出来。抱歉，技术性错误。如果弟兄姊妹有人对我的 PowerPoint 有兴趣的话，我待会儿会送给你们的教会长老，然后他会，如果你们有谁要这个 PowerPoint 的话呢，他可以发给大家好，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那前面的经文第1节，你们要小心，不可将你们的义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这是整个3段平行句的第1句，一个提醒，要小心，不可把你的义行在人的面前，强调人的面前，要故意叫他们看见。为什么不能让人家看见？是故意叫他们看见。你偶然间不小心被他们看见，没有问题，故意叫他们看见，不要这样做。因为如果你这样做，失去了神天父的赏赐；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就可以得到天父的赏赐。然后下面就举个例子。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大吹大擂。 像那伪君子或者说假冒伪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你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这是第一到第四节。那第五到第六节讲祷告的，第十六节到后面也是三个平行句啊，都是类似。所以第五节开始提到祷告的之前，他就提到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伪君子爱站在这个会堂和十字路口上啊来祷告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然后跳过去，中间就是主导文的内容。十六节，你们进食的时候也是一样，不可像那伪君子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的。三次都有提到故意叫人看出。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也是三次都重复这一句，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就发现三段啊，都有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平行句。那这个什么意思呢？不要像假冒伪善的人，这是伪善，要出于真诚。换句话说，故意叫人看见的话，是讨人的喜欢；然后你在暗中做给父看呢，是讨神的喜欢，得天父赏赐。这两种不同的 perspective， 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给人看的，一种是给神看的，啊，给人看跟给神看，所以给人看的叫做伪善，给神看的才是真诚的、真正的敬虔。这三种都是在犹太人当中是最为最敬虔的，一个就是施舍，一个是祷告，第三个是进食。很有趣的，你知道。也许有些人没注意到哈，这个穆斯林他们一年有一次 Ramadan 斋戒月 Ramadan 一个月三十天的禁食了，过了，但三十天禁食不是三十天都不吃饭啊，三十天的白天不吃饭。白天什么意思啊？基本上早上六点到下午六点，六点钟以后开禁，可以尽管吃，早上六点钟开始到下午六点，十二小时不能吃。所以一整个月，那犹太人他们所有的这个三个施舍、祷告、进食，就变成穆斯林五大功德其中的三个。五大功德其中有个就是施舍，他们是要捐献 2.5%， 就是施舍啊，定力的。然后呢，他们一定有祷告，你都知道啊，祷告五次了，向朝向麦加啊，五次的祷告。然后呢，有一个月的 Ramadan 斋戒月，所以其实。伊斯兰教是学了很多犹太教的东西，我称为穿阿拉伯袍的犹太教，就是伊斯兰教。这三个在穆斯林也是一样，列为最敬虔的三个很重要的动作，三个很重要的动作。当然另外两个，一个是去麦加朝圣，那是另外一个，那是犹太人是有一个每一年三大季节要去耶路撒冷朝圣，穆斯林就把这个改成去麦加朝圣，把这个去耶路撒冷改成去麦加，做了一个这方面的一个修改，等等。那这三样呢，都是在犹太教来讲认为是中的最敬虔的，但是越是最敬虔也都有可能动机不纯正变成假敬虔，就是假冒伪善，就是伪善，虽然是很敬虔，但是有可能仿冒，动机不纯正。那要得人的称赞的话呢，他每一次都重复一件事情，他们得了他们的赏赐。什么意思？他得人称赞的动机是不良的，那么因此是假冒伪善。但是很讽刺的是，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会得到你们的赏赐的，然后仅此而已，因为已经付清了。这什么意思啊？本来呢，得天国赏赐是到审判台前，神要给我一个赏赐，结果呢，你在地上已经得了你的赏赐了，付清了，上帝不欠你了， 上帝干嘛要再赏赐你呢？不必了，你要得的都得到了。换来说，你要人间的掌声有了，人间掌声有了，天父的赏赐没有了；人间的赞赏有了，天父的赏赐没有了，天父不存在。就用这个反讽的这个口气，就是说你要什么，你得到了，你不叫人间看见的赏赐吗？人间称赞你啊，称赞啦，然后呢，上帝那没了，是这个意思啊，是你已经得到你所想要的。讽刺的是，也就仅此而已，因为已经 pay off， 没有人欠你了，上帝不欠你一个称赞了，没有了，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在祷告方面呢，耶稣教导我们怎么祷告，第六节怎么说呢？你要关上门，祷告你暗中的父。为什么要关上门？就是把门关上 ，shut in， 英文叫 shut in and shut out。shut in 就是说你关上门进入内室，把你关在里面 ；shut out 把这个世界隔绝在外面，然后向暗中的父祷告。为什么要这样子呢？这样的话，你不会外面的声音干扰你，外面干扰你，干扰你的话，你的祷告就常常我们祷告有时候听不见神的声音。很多基督徒的祷告的经验就是说，我祷告啦，可是我不知道神怎么回答啦。你要反过来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听见太多世界的声音？要找工作，有两三个工作可以去。去这个好了，去那个好了，去这个地方那个地方等等，哎呀，祷告祷告，神啊，要我去哪里呢？听不见，最后就自己选了。为什么听不见？很可能就是你把世界上很多东西都放进来了，或者这个人的意见那个人的意见，所以要 shut out， 关起来。你心里要像一片白纸，一片白纸 shut in， 然后单单听神的声音，你就可以听见。那如果外面的吵杂声太多的话，你问太多人的意见，你有太多的考虑，考虑到这个交通方不方便，这边房地产如何呀，这边升迁的机会如何呀，这边你考虑太多这种东西，而忽略了一件事情，神的旨意如何。就像找工作一样，你就说，哎呀，这个 Seattle 这边怎么样，我在 Boston 有个工作，我在这个 Dallas 有一个邀请，然后可能 San Jose 有个工作，要去哪一个？所以当你想了这很多事情的时候，你要怎么祷告？首先不要从人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薪水待遇多少，不是这个那个的问题。你有没有想过，我无论要去哪里，或者我什么地方都不去，我就留在这里，神的旨意如何？神你要我去吗？那你知道去任何地方，很多基督徒找工作的时候很忽略一件事情，你有没有为教会祷告？神要你动吗？你说这边待遇不太好啊，工作环境不太好，那就该动啊。是啊，你想过教会吗？显然教会在你心中没有任何分量，你考虑换工作从来不考虑教会的。你在教会你有什么侍奉吗？你有什么负担吗？或者你要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那边的教会如何？那边教会有什么需要？你可以为教会贡献什么吗？你为神的国度贡献什么吗？没有，就是你的工作，就是你的薪水，就是你孩子读书，你只想到你自己。所以你要关上你的，进入你的内室，关上门，把这世界关在外面去，然后让你的心安静在神的面前，你才能祷告。这是祷告前的心态预备，待会会讲到祷告的内容，心态上的预备。要暗中进行，为什么暗中进行？就是因为在那样情况下，你才能够听见神微小的声音。先知以利亚，他到这个西乃山要求死了，然后神出现的时候，狂风大作，耶和华不在其间，碎山崩石，耶和华不在其中，火光，耶和华不在其中，然后一个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就听见了，出来了。所以你需要在暗中祷告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需要在神面前让我们的心安静下来，单纯 单单听主的声音。这一点哈，我说过了哈，这个祷告的功课，有一些我有一些经历，有一些还在学习中。我相信这方面来讲，怎么样去聆听神的声音，我还在学习中，不是完全没有经验，但是我想，我需要去分辨什么是神的旨意，神的声音，免得我们自己的太多的想法就干扰了，使得声音，神的声音对我说话的一个可能性啊。再来一个呢，暗中祷告，神就怎么样报答你，神怎么报答呀？他就会回应，神会让你清清楚楚的明白神的旨意，他回应你，这个报答的赏赐，其实就是正确的回应，而且是明显的，不是模模糊糊的回应，清楚的回应和引导，而且从环境可以印证神的引导没有错，这是神在祷告中神会报答我们的一个。但是既然要关上门，是不是神不许我们在公众场合的祷告？因为他提到那些有些人假冒伪善的人，故意在会堂里，就在教堂里祷告嘛，或者街头上祷告，那所有公开场合的祷告都应该避免哦，就失去神的祝福吗？不是，那种公开场合的祷告是有一定的情况、一定的需要。教会聚会你要带领公开祷告嘛，这有什么不对啊？没什么不对。但是说你个人的祷告，如果你的祷告生活100%都是公众的祷告，从来没有私下祷告的话呢，我们祷告生活有问题。那当然，我没有一定的比例啊，不过应该是这么说，私下的祷告应该是多过于公开祷告。虽然不跟你说90%一定是私下祷告，但是你不可能只有公众的祷告却没有私下的祷告。私人的个别跟神的祷告，有声音没声音的祷告，会成为我们祷告生活的大部分。大部分是属于这种个人的、私下的、暗中的祷告，甚至有可能是无声的祷告、静默的祷告，都是成为我们祷告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是必要的时候要带领一个公开场合的祷告嘛，我们做牧师当然要带领祝祷啦，各方面的祷告会为人带祷啦，就这种公开场合的祷告有没有？当然有，不是说不可以有，而是避免那种故意叫人看见的祷告啊，那种是只是做秀似的啊，这种要避免。然后耶稣的祷告还有一个警告，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前，你们所需用的，你的父早已知道了。这句话呢，提醒我们很多事情。同样哈，我没有参加过你教会的大大小小聚会了哈。在教会的祷告会哈，很容易出现一个状况，祷告会可能是不是所有人都参加的，但是会有一种公众的祷告会嘛。然后我们的祷告怎么祷告呢？他提到说有一些外邦人，不是基督徒，外邦人祷告还用重复的话，就啦啦啦啦啦啦，反复反复反复反复。这个反复不一定当场的反复，而是在很多时候的反复。他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有时候怎么样，就跟神，待会会讲啊，有时候你跟神抱怨啊，跟神祈求啊，呀，一定要给啦，得了得了，以为会蒙垂听吗？不可效法他。不可效法他，你也不要忘记你祷告对象是谁。待会主祷文就会提到了，我们祷告是天上的父。既然是天上的父，他无所不知，你没有祈求以前你需要的东西，我们的天父早已知道了。那当然反过来一个问题，那既然他早已知道，我们干嘛祷告？对吧，他都知道了我还祷告？我们就说，神啊，反正你都知道了，该给就给嘛，你想给就给，不想给我也没办法了，就不祷告了。错，天父早已知道了，但你还是需要祷告，而且不住的祷告。我说过了，为什么要不住的祷告？那代表我们的虚心，代表我们的饥渴慕义，代表我们的心态嘛。而且我们的祷告好像发出雷达，发出这个声呐的声波一样，去慢慢体会神的心意，所以我们需要祷告。所以神早已知道了，反而是你祷告的人，我们自己，你不知道你要祷告什么。我讲了，你讲了，你到底知不知道你要祷告什么？你知不知道什么是神的心意？什么是对你最好的？对，往往我们自己不知道，所以你需要祷告。 祷告不是让神知道你要什么，祷告是让你自己知道你该要什么。但是你别搞错了，这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好像有去无回。为什么？第一个，祷告正确的心态。正确的心态就是说，一种不正确就是只有表面的，表面的形式啊，做给人看的不是真心诚意的祷告，不是用华丽的词藻啊，不是做文章，不是写文章，不是练演讲稿，单纯的祷告。所以即使是在公众祷告，我们也尽量用最单纯的祷告，最真心诚意的祷告，而不是一种表面文章的，不是一种刻板的教条式的祷告。第一个，正确的心态。第二个，你要注意认识你的祷告对象是谁。我们祷告对象是谁？他是全知全能的神，他无所不知，所以不需要我们向他巨细无遗的汇报。很多人祷告就变成汇报，祷告会里面常常有一些老姊妹就来了，哦，主啊，为我的女儿祷告啊，女儿都三十几岁了还没对象，哎呀，我女儿真麻烦，主啊，你知道的，你看她这个麻烦那个麻烦，就念给上帝听了，你的女儿多麻烦多讨厌。你不需要汇报，上帝都知道，而且上帝知道比你知道还多。所以但祷告会里面常常有些人祷告就是这样，为什么什么祷告的时候还要你是告诉给旁边的人听还是告诉给神听啊？别忘记祷告的对象是无所不知的神。所以这个是我们常常犯的一个错误，忘掉你祷告的对象，他是无所不知而且无所不能的神。那因此祷告不是什么，先说不是什么，不是催促神。什么叫催促神？神啊，我也跟你祷告了好几个月了，怎么都没消息啊，就快一点啦，快点啦，主啊，快点啦，催促神。还有提醒神，神啊，你别忘了吧，我哪一年出生的，我都32了还没对象，哎，嫁不出去了啦，上帝啊，赶快啦，赶快啦，提醒神你的生日，或者勉强神，主啊，行了啦，行了啦，就是那个啦，哎呀，没有更好的啦，就是那个帅哥啦，虽然他没信主啦，可以啦，可以啦，哎呀，上帝啊，勉强神答应你的要求。还有教导神的，什么叫教导神？神啊，我已经祷告过，我也看清楚了，就这么回事，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啊，就这样，求神按着这个来办事儿，所以上帝按着你的本子办事儿。广东话说，你有没有搞错？上帝按着你的本子办事儿，是你是上帝还是他是上帝啊？错了。可是我抱歉，我也很遗憾的说，很多基督徒的祷告，真的在祷告中，你一听就知道，他在催促神，他在提醒神，他在勉强神，甚至他在教导神该怎么做。我教导神把那个难关拿掉，这个一拿掉，事情就成了。所以好像我们都知道，其实你不知道。所以最好祷告是什么呢？顺服神，与神同工，慢慢的寻求明白神的旨意。但我说这功课不好学，为什么？慢慢的寻求明白神旨意，按照神的时间表，什么时间啊？什么时候才给啊？你急啊，我们都会急啊。我告诉你一件事，我最近在学的一件功课，神呢很幽默，用几个方式来教导我们一些事情。第一个呢，我本来哈下个月六月份要回台湾的，因为有一个神学院的讲课的邀请，他问我说可不可以实体去。那你知道在一年以前的时候，我想说到今年六月应该好了吧，去年在一大糊涂的时候到一年多应该好，答应了。这些情况下来很难讲啊，美国是比较好了，台湾现在的如火如荼啊，哎呀，到底我去得了去不了？那后来我注意到我的护照啊，我的护照明年一月到期，所以今年六月去呢，还有半年有效期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我六月去完一回来，我七月要去加拿大，而且七月、八月、九月三次不同的时间，不同去不同的地方，加拿大也要护照啊。如果我台湾回来了，再申请更新啊，因为护照到期了嘛，要延长，来不及。为什么呢？通 通常有时候要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他想说，那要我去台湾前就要办了，所以我是这个三月底我就去办了，这样的话我就六月要去的话我还来得及的，就去办了，而且有点紧张，因为航空公司 Delta 警告说本来是多少个礼拜会收到了，现在会延长了，本来八周的哈，现在可能十几周了啊，八周是两个月，十几周要三个月的四个月，我三月底的话我六月中去来得及吗？就两个多月啊，有点紧张哦。不管怎么样，办了，我3月24号寄出去了。就哪想到4月初就拿到了，一个多礼拜，我有点，美国这个移民局办事效率有这么高的话，我告诉你，美国所有问题都解决了，美国政府做事情就拖拖拉拉，从来没这么快的。后来仔细看，我24号才递件，虽然用快递啊，刚加了支票。他30号，3月30号，他就把我的支票兑现了。钱兑现了，钱先拿了，不一定办事儿了。我拿了护照才发现哪一天 issue 的，31号。30号拿钱，31号就办好了，就寄回来快递。我4月2号就收到，超快的。那当拿到了以后，感恩了。现在我不担心了，我有新护照了。可是我也在想，每一件事情神都要教我们学功课。神啊，你在教我什么功课？是要我回台湾，还是有什么吗？当然，我前两天告诉台湾我不去了，因为台湾现在疫情一塌糊涂。不去了，就这个护照不是为台湾用的。但神知道一件事情，我担心护照申请万一怎么样，我觉得第一件事情，神让我知道说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就早早的，从来没有这么回事，一个多礼拜还不到10天，我的新护照就已经到手了，从我寄出去到收来不到10天呢，中间邮寄就待了4、5天，哎呦，超快的动作效率，神知道我需要什么，所以神要我别担心，所有的事情都在他手上。好，第一个，我们觉得神在告诉我们，他的眼目遍察全地，我还没有祈求以前，他就已经知道了。那我还有别的祈求吗？有的。可能各位弟兄姊妹不知道哈，我现在在 Boston， 我们的教会，这个教会叫真理堂，不叫真光，真理堂。我们教会呢，过去已经成立了20年，今年第20年。我们20年来，就好像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流浪40年一样，我们流浪了20年，就是租场地聚会。那一直到疫情开始，后来我们最后一个租的场地呢，因为遥遥无期，什么时候开放，什么时候实体聚会都不知道，我们就解约了。解约以后，现在 Boston 是可以实体聚会了啊，这解约可以了。但是因为那个解约了，我们没有再续约，而且我们在祈求神，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一个固定的场地，要买一个场地。我们从各方面的祷告迹象来觉得，好像神，我们觉得神说时间到了，要给我们一个场地了，所以我们就不租了。那从去年底或今年初开始，已经4、5个月了哈。我们每天在等神，好像似乎各方面的暗示，神要给我们一个聚会场地。没有啊？你记得以利亚吗？加密山上求火，火下来了，然后他们有3年6个月没下雨啊，所以关键的时刻就是要求雨啊。好，以利亚上山去祷告去了，叫他的仆人呢、去看看这个地中海有什么消息跟他报告。仆人去了一次，报告以利亚，没有，啥也没看到。好，再去一次，连续6次，海面上风平浪静，什么都没有。第7次，你记得吧？仆人回来了，哎，有了，海面上升起一小块乌云。以利亚说：“赶快叫亚哈王，车子、棚子搭起来，下山去，下大雨了。”说着，哗， 我从去年底今年初开始，我就天天常常上网啊，人家有一个房地产的网站嘛，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啊？广告是很多，适合我们的大小、我们的经济能力，要有交通方便，要有停车场，要有这个那个的，还有，所以我到网站去看，大概看了不是六次了，我看了66次了，没有。心里也会着急啊，小娜，你知道我们的需要啊，应该不能再拖了。我们已经2年，我们是2020年3月底停止聚会，一直到现在2年过了，我们应该要有自己的地方了。那如果你应许啊给我们个地方，可是一点消息都没有，怎么看都没有，那弟兄姊妹也着急啊，是不是我们不想要买啊？我们是想买。没找到，可是呢，我的护照的事情好像神给我一个暗示。放心，你的事我知道，在你没求以前，神都知道。我们心里也相信，对嘛？神要给那不简单嘛，说给就给了，说的也是啊。可是在哪儿啊？所以我们会不会催促啊、提醒啊、勉强啊？总而言之。结果就在过去一个礼拜，上个礼拜之内，剧情急转直下。弟兄姐妹，我也在学。就在上个一个礼拜之内，事情有巨大的转变。一方面，一个礼拜前，我看到王先生广告，哎，忽然出现一个，就在我们住的地方，很方便，我们希望在这个附近嘛，哎，价钱差不多。房子的土地呢，比我们所要的小了一点，不过小一点，我们也勉强也可以吧。停车场附近有一点停车场，不是最理想，但也可以。觉得我们要迁就这个话也可以，所以我们兴奋呐、啊，终于有一个蛮接近的。然后想说，是不是这是神给我们的那个应许之地啊？结果前几天我们就去看了一下，啊，我们全教会执事会都去看了，看了以后。有点失望，情形不像我们想象那样，场地小了一点，而且不仅是小，还有种种一些条件，恐怕不太合适。加上它的冷暖气机已经有将近30年没更新过了，恐怕也不行了。所以改装设备跟这个所有的费用相当高。最大问题是那个停车场，它旁边有一个 plaza，就是一些商店。我们得跟他共享，是吧？征求他叫做 condo，他们有一个这个租户之间的一个好像一个怎么讲委员会吧？因为我们聚会会不会影响别人的 parking，所以要他们同意我们才能用多少？那换句话说，我们教会的聚会就可能会受到某种的限制，不能自己随便怎么做了。种种原因加起来，我们就觉得恐怕不是。这一下来，本来满腔的希望化为泡影，没了。哎呀，我们想说，好不容易有了一个，没了。于是回来以后呢，想说啊，这个不是，那再等吧。可是心里难免有点失落感啊。回来以后，师母说：“你再去那个网站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合适的。”我本来想说：“哎，我说我们看了66次了，没有。”难免是觉得还能有什么嘛，对不对？这个是这么几个月以来第一次看到一个最合适的。既然没有，再去看，我就看到隔壁的一个 town 离我们也很近的，那出现一个房地产。我们以前看过这个，以前出来过，后来我们忽略了，原因就是他说的场地的大小超过我们所要的，因此他的要求的价格也超过我们付得起了。种种原因，我们看过那个广告。跳过去了，这是一看又有其中一个广告，就是那个。本来我们想跳过去了，师母说：“哎，再看看那个你到底怎么说的。”click 一进去，耶，不太一样了。本来说12000英尺的，现在7000，说了一半了。耶，为什么说了一半？价钱也就因此降了，降到变成我们付得起了哟。价钱可以。7000， 平方尺是几乎我们所要的，或者超过我们所要的一点点。旁边我们知道，因为那个地方我们以前租过一个地方，靠近那附近有个公众停车场，可以160到200个停车位，停车场不是问题。哦，怎么会这种事儿？再仔细看看，哎呀，蛮行的。后来当然我们跟我们的房屋中介也联络了，然后有个弟兄还注意到，哎，你知道吗，这个房地产呢，我们是5月3号看到的，前一天5月2号它更新了，就是说它的价钱跟它的面积就是一天之前刚刚降下来的，就是它体积缩小了，其实房子没变，它报上去的数字缩小，价格也降，本来是超过我们整个负担得起的，现在降到一个刚好我们可以接受的。所以现在呢，事情还没有完全了结，连续剧刚刚开演还没结束，所以这个房子是上帝给我们的吗还不知道，但是我们蛮有把握的，很可能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之地。我们已经去看过了，还有一个地下室，所以上面7000够我们用，下面还有7000，但价格我们接受得了，停车场我是说不是问题，维修费可能需要一点钱，不过也可能不是大问题，所以这件事情还没有完全了结，但是我们蛮有信心，觉得神可能会把这个房地产给我们。但从这个当中我们学会到很多宝贵的功课，在我们焦急的，你看从如果从1月算起到现在5个月来，谁都焦急，我们也焦急，弟兄姊妹也焦急，我们觉得在哪儿在哪儿，我们难免有点要催促神，提醒神，或者勉强神赶快做点什么。其实我觉得神就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功课，从我申请护照这件事情上，神就告诉我他的眼目遍察全地，他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你别急，你的事儿在我手上。所以我们现在蛮笃定的，因为那个房子还没要到手嘛，还有很多程序要做，也可能有别的竞争的人说明想要那块土地，但我们相信不管是这个或者将来如果神再给我另外一个更好的也不一定，神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的事在他的手中，我们所需要的我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别着急，别担心。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事情在你心中挂虑的，在祷告中求主让我一起来学习怎么样依靠神，仰望神，你看神所做的奇妙的事情。就这个是上礼拜刚刚发生的事，所以也因为这些事情，所以这礼拜我没有实体来 Seattle， 也是有神的美意的安排了。因为这些事情要跟房地产重商谈一些事情，有时候去看场地等等，如果我人来了 Seattle， 这些事情我就不能做了，所以非常宝贵的功课。好，主导文我们非常熟悉，主导文如果你在这个荧幕面前，你可以跟我一起念，不过我改了几个字，后面几个字简单改了一下，我们一起来念。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改两个字。不是不要我们遇见试探，而是陷入，我们不可能不遇见试探，必然会遇见试探，而且神要借着试探来考验我们的信心，考验我们的信心。别忘记耶稣是圣灵引导他去面对试探的，所以你不能逃避试探，我们不可能不遇见试探，但我们要求神不要让我陷入掉到试探的坑里去。然后呢，脱离那恶者，不是脱离凶恶，当然我们的和本身上有注明，原文可以做恶者也可以指凶恶，不过可能比较好的翻译是翻译成遇见那恶者， 那叫做魔鬼撒旦，救我们脱离魔鬼撒旦的权势。所以它不是只是一个环境，你知道那是魔鬼撒旦的一个权势，一个力量，借着各种的东西来抓住我们，求神让我们脱离那恶者。然后你会注意到前三个我用黄色的来标明，你的国、你的名、你的旨意都是你的神。后面三个是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的债，还有不要叫我们陷入试探。三个我们，三个你的。这个是主导文很明显的结构上来讲，前面三个是你的，后面三个是我们的。好，我们仔细来看看这个祷告的内容。第一个祷告的对象，我们祷告的是天上的父。天上的父，我们是天上的父，强调他什么？第一个，他在天上。他在天上什么意思呢？不是高高在上的天上，他在天上掌权，他是天上掌权的神，有能力的神，是爱我们的父。所以天父的意思是他既有权柄，就是爱我们的慈爱的天父。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说过我们祷告上产生的各种的偏差里面，就是忽略到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你不知道你的神是一个天上掌权有能而且有无限智慧的神，你的祷告就会变成唠唠叨叨，或者反反复复，或者在催促神，就这样。因为你不搞清楚你祷告对象是谁，是全能的神，掌权的神，而且是无所不知的神。第二个，他是爱我们的天父，爱我们，他要把各种好东西给我们，而不是一个严格的苛刻的那种凶巴巴的人，他是慈爱的天父。所以抓住这一点，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心态是对的，我们自然就会好像心里面涌流出一种最自然的祷告，最自然的祷告。第二个，祷告的内容是什么？祷告内容的第一部分都是以神为中心的，神的神的神的啊，以神为中心的祷告，这一点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包括神的圣名，第二个神的国度，第三个神的旨意。这一点提醒我们，我们所有的祷告应该以神为中心。什么意思呢？这点我自己也常犯这个错误啊。那师母有时候也常常会提醒我，我们的祷告很自然都是祈求嘛，祈求就是有东西要嘛，对吧？那教会的事情啊，神啊，我个人的事情啊，对吧？都是以我的开始。但别忘记主导文，耶稣的祷告教导我们，一开头你的，你的名，你的国，你的旨意，是先集中焦点在以神为中心。也就是说你要关心神的事情，你不关心神的事情，神为什么要关心你的事情啊？何况你是跟天父祷告，你不能小气巴拉的就只想到你自己。这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容易犯的错误，我再一次说，我自己也会的啊。当然我可能哦，为教会的事情啊，为什么什么，看起来是不是为我个人私人的事情，但是那还是我们的。有没有记得神的？这第一个，神的名被尊崇，神的名被尊崇的意思是对神表达一个赞美。我们的祷告最好一开头的时候先想到我们的神，他是值得颂赞的，值得感谢的，值得赞美的。因为当你这样一祷告的时候，你首先你的心是被提起来，眼睛好像看到天上一样，而不是被你自己的困难啊、需要啊、痛苦啊埋下去的。你只能只眼睛看到眼前地上的一些问题，没有想到你的神他是天上的，值得颂赞的神。愿你的名被尊为圣，不但是全世界的人尊神为圣，我自己是第一个要尊神为圣的。所以我自己应该在祷告中表达对神的赞美尊崇。这个当我有这样的祷告开始的时候，你知道你整个的心思就被挑起来。换句话说什么意思？ 我们祷告，当有各种的需要、困难的时候，我个人的、教会的需要、各种困难，我就好像重担把我压着，头就看着地面去了。我特别在这个时候需要第一个抬头仰望，不是仰望神的帮助而已，而是仰望神，看到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他是配得一切的颂赞的。当你这样子 lift up 的时候，头抬起来、心抬起来的时候，祷告就非常不一样。第一个，怎么样对神表达你的赞美？第二个，愿你的国降临。神的国是代表什么？他的治理、他管理、他的治理。因此，当他的治理的时候，那我们是什么？神国的子民呢？神是统治者，我是被统治的人，我是神的百姓，神的儿女。所以当愿神的国降临，首先降临在我身上的时候，表示对神的顺服嘛，顺服。所以我们祷告里面，不管你要求什么，首先我们求神的国降临，让我成为你顺服的儿女，我成为神国的子民，无论你要给我什么 ，Yes， 我愿意顺服。所以祷告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我过去多年来多少学习到一点点，当然我说过还在继续学习的。祷告有的时候，为什么你的祷告好像没反应？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关键。有些弟兄姊妹跟我讲啊，他说他祷告了，祷告很久，都听不到声音，都听不到到底是对错、好坏、该做不做啊，都是想来想去。我往往会提醒他们一件事情。我说你祷告的时候，不管任何事情，你当然会想象你最希望的结果、最好的结果是这样，有各种可能性，其中有可能一些可能性是你最不喜欢见到的、最不喜欢的、你最不愿意的。你是否曾经把那一个你最不喜欢的、最不希望实现的事情放在神的面前，然后说我愿意顺服？神这样祷告过吗？别忘记，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是一个典范。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三次，内容都一样。说什么？主啊，若是可行，你可以把这个苦杯挪去吗？他求了。但下面他说什么？不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这就是顺服。那耶稣上了十字架吗？上了。苦杯喝了吗？喝了。我们可以向神求，照你所愿意的，主啊，若是可行。后面一定要加上这句话，不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我顺服。我不知道啊，我们当中有没有未婚的弟兄和姐妹？我们假定啊，希望不要觉得有冒犯啊。我假定我个姐妹，她祷告，她没有对象，说啊，你知道人家都叫我是叫什么圣女，好像剩下没人要的，哎呀，主啊，怎么办呢？不过呢，主啊，我是看上了有一个又高又瘦又白的帅哥，主啊，我可以这样祷告吗？有基督徒在问我，我说可以。你在怎么祷告？主啊，若是可行，你把那个又高又瘦又白的帅哥给我。可以这样祷告吗？可以，他是我们慈爱的天父。别说，我哪敢要啊？哎呦，神要给就给嘛，随便给啊，来了就好了。干嘛这样祷告的？他是我们慈爱的天父。主啊，若是可行，你可以祷告。但别忘记加后面那句话，没加你就是妄求了。然而不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我喜欢那个又白又高又帅的、高大上的帅哥。当然，如果你觉得对我比较好的是那个矮的、黑的、胖的，我接受，那就行了，去祷告去。 你说，上帝，你别给我那个矮黑胖的啊！你给我矮黑胖，我退化。那你等着吧，上帝就是不回答，不回答，你拒绝顺服。那你说，可是我万一顺服了，真的给我个矮黑胖怎么办？如果神真的觉得那个矮的、黑的、胖的对你是好的，真的这样觉得，你终有一天会发现，它是超过你所求、你所想的。但神最后给你是个瘦的、高的、白的，还是矮的、黑的、胖的，不一定。总而言之，先有一个顺服，就是神的国降临。你没有顺服的态度，你去祈求，神通常的反应就是不反应，不反应。上帝干嘛跟你开玩笑啊？玩捉迷藏、躲猫猫，不需要。你既然不想顺服，等着吧，等你顺服了，我再告诉你答案。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为任何一件事情祈求，祈求很久，一直听不到声音，问你自己，在你最不希望见到的最坏打算，你会不会对神说 Yes, sir? 你除非说这个，我的神就不回答。神袖手旁观，由你去。神的国降临是这个意思。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世上能够畅行无阻，也是一样，从我开始，任何一个都是从我开始。神的名被尊为圣，首先是我尊你为圣。神的国降临，首先降临在我心里，我的心就是你的国，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也是行在我身上，如同行在天上。表示什么？表示愿意舍己嘛。没有我自己的意思，没有我自己的想法，没有我自己的这一套那一套，完全愿意顺服在神的旨意中。当你愿意表达对神完全的舍己的时候，那就是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从这个三个开始，所以这一点也是一个不容易学习的，因为我们人有太多的想法、太多的意见、太多割舍不下的东西。当你有这些东西的话呢，就成为一个残垒，我们的祷告好像通不上去，被卡住了，被我们自己卡住了。所以什么样的时候我能够对神愿意真的从心里顺服舍己，跟随主，你的祷告就会畅行无阻。但神所给的不一定是你有想象的、你以为的最坏的那个，但你必须对神有这样一个舍己，愿意顺服。我记得我大学快毕业的时候，还没女朋友，我心里说着急也没什么着急，不过是觉得，哎呀，都快毕业了，没有女朋友，那会不会将来独身呢？就开始在想，主啊，我可以好好的看看团契的姐妹吗？很有意思，那时候我读台湾大学嘛，台湾大学，台大团契那时候蛮兴旺的。我们那时候大概各学院，我们6个学院嘛，加起来大概将近200个人，200个人。那200人的话，哦，姐妹有多少？好说歹说，至少100多吧。我去参加一个教会，我们教会里面有个大专团体，各大学的。那个大专团体70-80人，姐妹也是至少一半吧，就是50以上了。所以我眼花缭乱了，150个，我只要找到我的肋骨一个就好了，150个太多了。后来神，我就跟祷告跟神说，神啊，这样子吧，身高超过158公分的都不考虑。因为158，我158嘛，所以不高攀，158，切了一半，还是很多啊。我就列了一个名单，参考名单，心中的还没真写下来，然后一个一个提名代祷，提名代祷，神啊，你不感动我，我不感动，动都不敢动。然后，那怎么叫神感动呢？提名一个，祷告了一个礼拜，没感动。动也不敢动，好了，放弃了，不要这个。第二个，说啊，二号的姐妹是你为我预备的吗？又一个礼拜，没动，好吧。三号，我想想，主啊，这好慢的， 快毕业了，说着呢，一个学长要毕业了，给他开欢送会。饭吃完了，我们说学长给我们学弟学妹几些勉励的话吧。这位老兄啊，我也不知道是圣灵感动，我想大概是吧，谁知道呢？他居然圣经一翻，翻到哪去了？哥林多前书7:25，他跟我分享，论到同生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的连续，能做忠心的人，我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因现今艰难，在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有妻子缠着的，就不要求脱离；没有妻子缠着的，就不要求妻子。他跟我们的学弟学妹说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读大学本科的，谁有妻子啊？就是有女朋友的，别甩了；没女朋友的，别求了，守素安常。回家的路上，我想说，主啊，呜呼哀哉！我就还没有，还在问二号、三号，就没了，守素安常。那不成，我就独身。主啊，我有独身恩赐吗？你要我独身？那不管怎么说，我心中一个考验是：如果神真的要我独身，我愿意吗？我说了，你要对神顺服吗？你愿意把心里最割舍不下那块给割舍了吗？哇！我挣扎了1个多礼拜。长话短说，总而言之，总而言之，最后对神就顺服了，好吧，豁出去了，大不了就独身了，是吧？那这样行了，我也不祷告了，不为妻子的事情现在去祷告了。反正大学毕业前，原则上不谈恋爱了，不找对象了。然后呢，以后看神怎么带领。如果你真的要我独身，那就独身呗，顺服啦，把老婆卖了。那后来呢？不到2个月，我有女朋友了，就是我的师母。好像中国诗人很有名的，琼瑶最喜欢用来做爱情小说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师母啊，没在我的名单内，但是在我台大团契，也在我教会的大专团契，又在我的师班，我是师班指挥啊。只是有眼无珠，名单上漏了她，身高不高不矮，158，跟我一样。作为两个女儿都158的，两个158的父母能生出什么孩子？不会生出姚明的。158，我们全家4个人全部158。但最重要就是。我已经豁出去了，最坏的打算大不了独身，结果神没有要我独身。所以，但是你不顺服，没有舍己，祷告就没回应，没回应。但神所给你的不一定是你以为最不好的那个，但是你别把你认为最好的那一份当做一个抓住永远抓着不放的。我告诉你，你这样的祷告，等着吧。没反应，而且会很多的折腾。学习顺服，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有了这三个，你就可以往下了。第二个，为我们个人的需要来祷告。个人需要有什么？第一个，日用的饮食，肉体的需要；第二个，赦罪的恩典，是灵性的需要。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他用债来代表罪，然后救我们脱离凶恶，或者说不要陷入试探，脱离罪恶，胜过试探，是道德的需要。我们有三个基本的需要，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为这些来祷告，但是要先把神的事情放在前面，然后日用的饮食需要祷告，但是不是那种歇斯底里的。好像孩子没奶吃了，拼命说啦，他给我啊，不然怎么样？不是，别忘记，神无所不知，神无所不能，神会把日用的饮食按时候赐给你。这日用的饮食当然包括我们的生活所需用的，包括各方面的需要。 那正如我们教会需要一个聚会的场地，神就按时候赐下日用的饮食。不要过分的担心你所需用的一切。那有些弟兄姊妹，我们这样说好了，我不知道你们弟兄姐妹在金钱的奉献上是如何。第一个啊，我个人不是那么坚持十一奉献的，我不是坚持十一奉献，相反的，我是认为不必定的那么死，凭圣灵的感动，自己的能力。但是反过来说，十一奉献对很多在上班的中产阶级的弟兄姊妹来讲，太便宜你了，才十一奉献啊，你该十二、十三奉献的。所以别把十一当成一个铁则，我十一奉献了，剩下都是我的。我告诉你，百分之百属于神的。多少的钱花在你的身上，花在你孩子的教育费上，甚至坐游艇去啊！哎，要上帝同意，你是神的管家哈，你搞清楚啊。那有些人说，那奉献是这个十分之一是付税前、付税后啊，别跟上帝打小算盘。上帝不会亏待你，你也别拿这种事情来跟上帝什么斤斤计较。那你说，可是万一啊，我告诉你，你信得过神，神就让你经验到神是信实的。日用的饮食，神必供应。1990年我奉献嘛，然后到美国来读神学，一读读了五年了。我来之前我在工作，那时候薪水待遇也不错了，但是问题是这几年工作的积蓄，如果我到美国来读神学，不上班不做事，对不对？付学费，付生活费，几年下来，然后我两个女儿马上要读大学了。我当时我两个女儿来的时候都读高中，最后几年了，所以我读两年，第三年开始我女儿就读大学了，再过两年，第四年，我小女儿读大学了。美国学费很贵的，所以我出国读神学之前，有弟兄姐妹、主内弟兄姊妹去看我的时候，还特别提醒我：你要不要慢几年了？你现在四十几岁就奉献传道。你女儿读大学没钱的话，不要耽搁了你孩子的前途呀。我的回答是：神今天呼召我，我今天回应。我所需要的日用的饮食，我相信神都知道，神必供应。所以我们就来了，回顾这段时间，神的恩典真的是无法数算。我神学一读读了五年。我带了一些积蓄来，多年的工作嘛，没用到。我那些钱没多也没少。我到 Boston 来牧会的时候，我买第一个房子就是用这个头款。那台湾的时候，我住宿舍。虽然我做国家研究院的高管，年薪可以到等于台币换美金算成5万美金的，30年前了，不错的。可是没买房，我住公家宿舍。我第一次买房就是 Boston 这个房子，头款就是那个带来的钱。那五年之内我读书学费，师母也读书，我们两个人学费，加上五年房租生活费用，第三两个女儿读大学的钱，神全部供应，总数超过30万美金。但我不是出国读书的时候人家就把30万美金的资料放在我面前，去吧，钱有了没有？凭信心走上这条路，我们相信日用的饮食神会供应。我们也这样祷告，神也真的十足的供应。但是不要只注意到日用的饮食，还有赦罪的恩典，怎么样脱离试探，这都是我们要祷告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为我们的这些事情来祷告，特别是灵性上的事情啊，这方面我们需要去经历神。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道德崩溃的一个时代。那这几天有机会再跟大家谈到这方面的事情。所以我最近写了一本书，就关于基督教伦理学的，就是道德方面的，我们需要求神来保守我们，免得我们落入陷入试探。连传道人都有陷入试探的，求主怜悯，求主保守。 那当主导文最后是一个颂赞来做结束的。那所以今天关于这个主导文呢，我就先谈到这儿。求主来保守我们，让我们从主导文学习怎么样有个正确的祷告的态度，还有祷告的心态，对于祷告的对象有这样的认知，然后我们的祷告怎么样以神为中心，然后才谈到我们个人的需要。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天父，我们再一次献上感恩，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上午的聚会，求主来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照主耶稣所教导门徒的祷告作为我们祷告的一个范本，我们知道怎么样以神为中心的祷告，同时也把我们自己个人的需要放在你的台前，愿意为此来学习去经历你自己在祷告中所给我们丰丰富富的供应和回应。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谢谢庄牧师，更好的信息。